兄姊妹，我哋先一齐低头祈祷。亲爱的主，多谢你俾我哋能够一齐敬拜你，多谢你俾孩子可以喺台上嚟到去正道，让弟兄姊妹可以有机会聆听。求主你都让弟兄姊妹可以享受呢个敬拜之余，亦都能够留心聆听你嘅话。祈祷交托，奉主名求，阿门。弟兄姊妹早晨，好开心今日咧同大家嚟到去分享信息。唔该 ，PowerPoint。喺马可福音第一章里面咧，记载咗耶稣出嚟传道。咁施浸约翰咧为耶稣受洗。耶稣咧经过咗魔鬼嘅试探之后咧，就开始喺加利利传道。咁喺个地图咧嘅左上方嗰个位置，紫色嗰度。咁佢先咧就呼召四个嘅门徒，经过一连串医病赶鬼嘅服侍，马不停蹄咧，咁就医治咗好多嘅人。众人咧都经历过耶稣嘅医治咧，都感觉到见到佢嗰种嘅能力，都好惊讶。当时耶稣嘅名声传遍加利利一带，好多人都好想目睹佢庐山真面目，甚至有一位患大麻风嘅得医治，因为咁嘅缘故，佢就到处嚟到传扬，影响耶稣唔能够入城嚟到传道，就去到旷野嚟到去传道。耶稣所到之处都吸引咗好多好多嘅人，人千方百计咧将患病嘅带到耶稣嘅跟前。系唔该 ，PowerPoint。是好，唔该。喺钻石山浸信会疫情复常之后，举行短宣，系安排咗喺复活节嘅时间，去到台湾高雄障碍家园有短宣嘅时候，本来有20多位弟兄姊妹参加，因为某啲嘅原因，最后有9位嘅弟兄姊妹可以出席。我哋睇到佢哋系嚟自唔同嘅团契，佢哋浩浩荡荡，佢哋就喺复活节嚟到出发，完成呢一次嘅短宣。我哋谂起上个星期，我哋弟兄姊妹参观呢个奉德自修室，我哋望到图上边黄色嗰张有个十字架，嗰个自修室我哋里边咧就有个祈祷会，咁希望咧将呢一个地方成为传福音的平台，大家弟兄姊妹众志成城，其实那天去的弟兄姊妹心里面都很振奋，一起的来到去行，甚至很期待这个传福音的工作马上的开始。在前两天5月26日，印尼姐姐同乐日，大家有没有回来帮手啊？咁其实呢都主都好感动咗个别嘅弟兄姊妹返到嚟我哋教会里面嚟到帮手。呢一次係教会第一次用咁嘅形式嚟到去接待好多印尼姐姐。大家喺侍奉嘅过程嘅里面都好众志成城，同心協力，積極嘅参与。今日我哋嘅讲题係众志成城，就係要团结众人嘅力量，焦点是履行圣经的教导。由我们信主到现在，听过大使命几多次？每年都会听很多次。大家记不记得那段经文在哪里？马太福音28章18至20节。我们要遵行大使命，就是要实行我们要作我们的门徒，广传福音，去积极的参与。圣经告诉我们怎样做，我们一起读 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当大家热心来到传道的时候，就是见证着基督。圣经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我们要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就好像初期的教会，每一日都有信主的人天天加增，愿意归主，教会复兴，弟兄姊妹热心侍奉。既然我们在祷告领受了这个异象，明白到传福音的重要，我们呢就努力来到去做。但是圣经有一个很大的提醒，没有异象，民就放肆。教牧领受了这个异象，心里面有这个负担。在当时圣经的年代，马可福音所提及的屋就好像图上面有一条斜斜地的楼梯房顶一样。这个就是屋的一个的手稿。马太福音在二章一至二节里面，他这样描述耶稣来到全港福音，就是让人可以领受到这个异象，让更多的人享受到福音的好处。耶稣有非凡的魅力，吸引了很多的人，同时间亦都引起民事的妒忌，耶稣又一次行神迹。异象由一个人开始，之后召集一班有心的人，他们尽心竭力完成神的使命，主的恩典是足够。就好像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第三节，他是神的工人，一开始由一个跟着四个，经文这么说，有人带着一个毯子来见耶稣，是用四个人抬来的。我们不肯定究竟是四个还是五个人。在新学语译本里面，他的解释就是有些人。事情发展到四个人要将这间屋的房顶拆通，将毯子垂到耶稣的面前。耶稣就医好了这个毯子，并且还赦免他的罪，将这个褥子拿开。当时有很多人知道耶稣的行踪，他们就聚集去到耶稣将会去的地方，来到去聚集，因为他们很想见到耶稣，目睹他化腐朽为神奇的神迹。当时他未听到耶稣讲道，但是当人聚集，耶稣就对他们来到去讲道。耶稣医人的神迹，不是耶稣来地上的目的。有很多人认为耶稣只不过是一个行走江湖的神医，能医百病，起死回生。所以有很多人千方百计要将这个毯子送到耶稣的跟前。毯子本来不是来听道，而是他的朋友是很在乎他得医治，最终毯子可以听到，亦都可以得医治，并且赦罪。传递异象，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都有分别记载这一件事，但是只有马可福音记载有一个人带着四个人。当大家找到这个同一个方向，这个异象由一个人传递到四个人。搬毯子的过程虽然是很艰难，但是同样我们先想想毯子的处境。生活上有很多去面对的困难，需要人来到去照顾，他被遗弃，没有朋友，生活很孤单，极需要人来到去协助。 產子就好像我們需要關心的人，我們都認識障礙家園，認識孔牧師。障礙和障礙的發音在廣東話和國語是很接近，所以孔牧師就將他用一個障礙家園，選用了這個字。障礙家園就是幫助一些生活困苦的人，他們需要憐憫，也都是照顧一些被動式的落難者。你在個網站那裡，他用一個字很特別，就是被動式的 落難者，就是一些他沒有辦法選擇，但是他們又生活很老道很貧窮的人。他們就是專門去照顧這些的人，他們無法在社會裡面來到去謀生、找工作，甚至生活都很困難。他們極需要人來到去協助，甚至有一些他們淪落街頭，他們面對著不完美的人生，但是家園卻是讓他們活得精彩。家園亦都不想他們坐以待斃，因著這樣的緣故分享基督的愛，障礙家園就是這樣來到去誕生。障礙家園的意象由一個人開始，感染身邊的人來到去展示，展示耶穌的愛，展示出著弱的生命，見證基督的大愛。我們要知道，毯子抬一個人不容易，還要四個人來到去合力，想盡辦法，亦都勇於嘗試去找方法來到去抬毯子。相信這個毯子和他四個朋友因著聽見耶穌上一次在加百隆發生的事，他們有很大的信心，在他們心裡面有很大的期待，所以他們付諸行動，從人群的裡面去帶毯子去見耶穌。但是很無奈，屋裡面擠滿人，根本上沒辦法將毯子帶到耶穌的面前。眼前見到有這個難阻，但是神卻給他們有應許，有困難才有成長，有信心，看到這個信心的重要，堅固我們的信心。弟兄姊妹，我們會問一個問題，我們怎樣產生異象？就按著我們彼此的服侍，互相的配搭，發揮鹽和光，吸引人來到教會。今年的年題大家記不記得啊？讓福音傳進社區。曾經我邀請弟兄姊妹參與侍奉，弟兄姊妹答得很快，我不得，我沒有能力，再問我時間不可以。以上都是一些個人的問題，我就很順便回答，我是嘗試啊，再安排啊，我鼓勵你繼續學習。有時候我都會跟他們說一個比喻，就是半桶水，你又是半桶水，我又是半桶水，大家倒在一起就成為一桶水，凝聚著這個力量。每個人都在神國裡面，其實都總會有貢獻。馬禮遜是倫敦傳道會一位的宣教士，對我們來說很熟悉。他預備來中國之前，他要上船從英國來中國，是經一段很長好長的時間。在船裡面，他遇到船長，船長就跟他挑戰了一個問題，你能否改變中國人5000年拜偶像根深蒂固的傳統？當時候馬禮遜不知怎麼答， 達唔到，亦都冇把握。佢只可以每一日喺船上邊嚟到禱告。當時候嘅船程快嘅要半個，要六個月，耐嘅可能九個月，先至由英國去到中國。喺呢段期間，佢努力學習中文，亦都喺東印度公司負責做中文翻譯。期間佢有時間可以用空餘嘅時間去翻譯聖經，呢個就係人一生最大嘅貢獻。回想喺當時嚟講，有人批評佢29年嘅宣教工作，只係帶過兩個人信主，兩個人。定立目標，就是我哋四個人點樣去計劃抬毯子見耶穌。佢哋要好當機立斷，因為如果佢哋唔嘗試，唔大膽去嘗試嘅時候，唔去做決定，好多時呢個機會就錯過咗。所以拆房頂，佢哋都會好快、好心急就拆咗，然之後佢哋就好冒險，要將呢個人要吊去耶穌嘅面前。過程係好冒險，完咗之後，佢可能都要將呢一間屋嘅房子嚟到去修維修。大家都有一個共識，就係要將毯子抬到耶穌嘅面前。若果喺搬毯子嘅過程有人反對、有人唔合作、太多憂慮、缺乏信心，受住眼前好多好多嘅難阻，呢啲嘅人生裏面面對住好多嘅艱難，但係喺佢哋嘅生命裏面仍然有好多嘅堅持，反映展示出佢哋對耶穌嗰份嘅信心係永不放棄嘅信心。好，我哋一齊讀呢一節嘅金句：只要憑住信心求，一點也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和翻腾。雅各书一章六节。要知道他们付出的代价是很冒险，可能毯子未得医治，可能受着众人的指责，需要将个房顶维修。然而他们深信主耶稣有医治毯子的能力，他们愿意付上沉重的代价，排除万难，竭力将毯子抬到耶稣的面前。主耶稣见他们有这份的信心，毯子就得医治。这件事说明了，到神面前来的必须信有神，显出他们对主那份的信心。信主的人不限于在言语上，更存在我们的内心，显于行动。人有很多的目标，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有没有人生的目标？无论你信主几长几短，我建议弟兄姊妹最少读圣经一次，最少读圣经一次。好感谢神，在五年前教会已经举行这个读经运动，2003年是已经完结，不过有些中途加入，我们仍然继续。在2004年，我们就鼓励一起去这个圣地的旅行，当然是自费。但是同样，我们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这个目标仍然未完成的，我们继续坚持努力去完成。大家一起学圣经是很重要，因为圣经是让我们遵行神的话语的教导。我认识有一位的肢体，他每年都会用他自己的假期安排他自己去不同的地方来到去短宣。他参加的是教会或者是机构， 让他自己能够扩阔传福音的眼界。他有一样很提醒我的，就是说宣教不是到此一游。这一份的分享是分享耶稣基督的爱，寻找有需要认识福音的人。当我读神学之前，我对打中文字一窍不通，甚至交一份的功课要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我知道打中文字那种的重要，所以这个就是我的目标，我要学好打中文字，我要很努力地来到去学。我很记得第一份功课用了一个礼拜，第二份功课用了三日，跟住落嚟，我掌握到那个的要门，我可以一日完成。我自己的学习，我从来不会死记一些的情况，而是我是掌握到那种的技术来到去学。所以要有目标。我想起我第一次去柬埔寨在我1999年，当时候是凌晨的时间，那班的航机是朝早7点半起飞。我搭的是弟兄揸的私家车，七个人。在路上边，突然间右边后的车胎爆胎，架车最后终于挨到去葵涌货柜码头的桥面的上边。如果大家都知道，这条路是一条很高速的公路，停在一个三角形的影子线那里。当时候我们计过时间，还有三个小时就要上机，但是我们途中不知道怎样，我们心里面只可以做一样嘢，祈祷。祈祷唔系霎时间神就听祷告，喺过程嘅里面，我系有份嚟到去瞓喺嗰个行高速马路上边嚟到去换车胎，当时候好危险。但系同时间换第一粒螺丝用了10分钟，咁我数下有6粒螺丝，即是60分钟，一个小时。当时候心里面真的很紧张。期间有一架电单车驶过嚟，呢架是警察的电单车，佢驶过嚟同我哋讲：你哋要小心啲啊，后边啲车好快。跟住我哋话：哦。跟住祈祷，祈完祷冇耐，呢架电单车就走。但系好感恩，唔知系咪呢个警察去 call 后边嘅工程车，喺10多分钟之后有架工程车一路喺好远就闪灯，闪到埋嚟我哋附近，跟住就抛咗两个雪糕筒喺我哋架车附近。跟住佢就攞出佢嘅換車胎嘅神器，好快10分鐘就換咗。我哋唔知呢件事係咪偶然，但係我哋卻係將呢一個件事向神嚟到去感恩，榮耀上帝。所以當我哋喺我哋睇翻回顧呢一件事，圣经怎样来到去提醒我们呢？我们一起读。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在我的能力上和上不得完全。哥林多后书12章9节。是我们真的很软弱，但是神的恩典是的而且确够我们用。配搭的侍奉就是当我们看见团队的服侍彼此配搭的好处。四个人抬一个毯子，毯子不轻易来到去移动，何况抬到去房顶，每一个细节 都要好精心嚟到去策划，点样开始，点样完成，可能一人抬一个角，或者好仔细嚟到去分工。抬头嘅可能咧需要力气较大，抬脚嘅可能轻松一啲。喺运送嘅过程，四个人需要互相嘅合作，互相嘅提醒，避免角力。仲有拆房顶嘅时候，避免影响到人，产生意外。四个人抬住一个毯子，需要有默契，一鼓作气，从人群里面将毯子抬到耶稣嘅面前。如果你是四个人的其中一位，你愿不愿意为毯子赴汤蹈火？又或者这四个人的里面，可能有人做指挥，或者有人做跟随者，究竟是不是可靠？用什么方法？圣经教导我们，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其实没有一个人要负责做指挥，只需要按住个配搭，只要大家愿意付出完成任务。弟兄姊妹，我相信大家有很多的才干，不想埋没，希望善用和发挥。当你觉得你自己是半桶水的时候，只要你愿意，神就为你安排侍奉的岗位。如果你的恩赐能够运用出来，神每个人都会知道你的恩赐是做到什么，愿意配搭。就好像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一起读，各人要照得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作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彼得前书四章十节，大家要好谨记，恩赐用就有，不用就没有。教会的成全，培训门徒的责任，承担教会的侍奉，我们不要作为一个旁观者，为劳取暖。神给我们每个人有侍奉的机会，摩西带着约书亚，保罗带着提摩太，只要你愿意，在侍奉的里面彼此欣赏，愿意接纳他们的失败，不成功，而且在侍奉里面，不是显出个人的才干就可以，要让侍奉的弟兄姊妹可以共同的参与。每个人都是重要，彼此尊重。四个人抬一个毯子，一个都不能少，少一个都未必能够完成这个使命。而且我们不要看低我们自己，教会是我家，你我齐参加。只要我们肯愿意付出，多行一步，多讲多些说话，给多些笑容，讲早晨晚安，用爱心说诚实话，这个家焕然一新。只要每个星期为教会来到祷告，奇妙的事就在教会来到去出现。我们就好像一张的拼图，每一块都是凹凸而且不规则，每一块都不同，各有自己的位置，每一块都是那么重要。虽然你在角落，他在中间，或者有一些不起眼，不受注意，最重要的几块，但是没了就是不完美。所以我们要明白，一块都不能够少，大家都是那么重要。弟兄姊妹，你会问我们怎样参与，怎样来到去参与呢？其实教会每星期都可以让大家参与主日学、祈祷会、团契小组，你会不会出席？ 教会都是属于我们，吸引更多的人来到去参加。最后就是全程投入。四个人抬着毯子，凭着信心来到去见耶稣，是一种很全程投入的状态。他们甚至连房顶都拆开。当我们读这段的经文，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整件事很难来到去预计，要拆通房顶，要除下毯子，要完成使命。我们是不要灰心，不要放，不要丧胆。如果你是毯子，你是那四个人，你对神有几大的信心？祈祷可以建立信心，带来复兴，信心可以克服困难，这些都是让我们能够全程投入，全程相信。我认识一位爱主的中学老师，他是一位体育科的老师，受着很多的同学的爱戴。有一年，因为学校的水运会，有同学遇溺。其实这件事纠缠了一年，在学校纠缠了一年，他心里面觉得很多的委屈，甚至学校要他公开承认，向家长致歉。我作为他亲爱的弟兄，知道他有个想法，他会辞职。不过我心里面同样有不忿，为什么学校要他一力承担这个意外？就好像将他拱入深渊一样，他这十年的工作埋没了。在他受住这么沉重打击的里面，他仍然问神，是不是神你要停止我教学的工作，要关我这道门？当时候他真的不知道，但是在他里面，他遇上这件事，这件事发生之后，他遇上他一位的旧同事，经常地给电话去关心他，但是没有介绍工作给他。很奇妙，当他要走，他计划要离开，神就为他安排另一间的学校去任教，这间是一间基督教的学校，让他的教育理念继续的发展，作育英才，让很多的同学在他身上看见耶稣的爱。到他退休，他已经是一个副校。我们要对神有信心，透过耶稣医治瘫子的过程，让我们先领受异象，传递异象，定立目标，配搭侍奉，全程投入。只要我们愿意行出第一步，神的恩典会陆续带领我们往前行。宣教的工作是非常考验信心，前人的榜样，越洋过海，经历危险，突破困难。今日纵使我们宣教士在前方，相隔十万八千里，藉住先进的科技，我们可以同他拉近，从此不再孤单。宣教的工作也都可以有更多的人参与，教会定期也都有网上为宣教士来到祷告。我们作为后方的弟兄姊妹，当你听到熟悉的名字，我们就要为他们祷告。当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无论有多少的困难，只要我们众志成城，万众一心，凝聚力量，自然神就会加倍给我们有加倍的信心，克服一切的困难。我们看到荧光幕前面有两张的投影片，其实都是在两日之前的印尼姐姐的活动。 右邊左我你哋嘅右邊嗰張咧，係我哋出發前，我哋每一個嘅弟兄姊妹好早就已經攞起個牌，嚟到指示嗰啲嘅印尼姐姐嚟到我哋嘅教會。另一張就係呢啲印尼姐姐，佢哋嚟到我哋教會，雖然係第一次嚟到舉行，但係我哋俾我哋有好多嘅學習。我哋最起碼學習到信心嘅功課。